姐妹们，我们非常感恩我们洪都拉斯的短宣哈，我们就回来了，是非常一个惊人的一个旅程哈。那今天呢，我就不过多的讲，给大家做见证哈。我们再下周就是两周之后，我们有个见证聚会，所以特别的请弟兄姐妹们来做见证哈。所以总体来说，我们非常的感恩啊，然后也经历了很多，有很多想说的。那也请弟兄姐妹们继续为我们的短宣队员祷告，就是在那时候就有生病的哈，有些人一两天就好了，但是回来的还有几个生病的比较严重哈，那基本都好了，可能要特别的为玛丽生的先生来祷告 ，Joy 来祷告，所以我们就把他把这个放在祷告的上边。那当我们出去宣教的时候，也有艰难，也有属灵的征战，所以今天我们有短宣队员在这里哈，如果我是没有任何症状哈，如果就是为了防止大家就是不必要的麻烦哈，就是尽量跟我们短宣员保持一定的距离就好。好，我们来打开哥林多前书，打开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那我们未来的几次信息当中呢，我要来讲哥林多前书不会讲全部了哈，但是我们会讲几次。那哥林多前书呢，是给我们信仰生活最具实践的一本书。那我们信仰生活各个方面的难处和挑战呢，哈，这本书讲到了很多。那今天呢，对我们有同样的重要的指导的意义。那我想开始前，我想问弟兄姐妹哈，世界上你最羡慕的智慧人是谁呢？你最羡慕的最有能力的人是谁呢？那我们在世界上哈，可能大家公认屈指可数的，可能是你羡慕乔布斯吗？在苹果公司的创始人。你羡慕马斯克吗？那特斯拉汽车公司和 SpaceX 的航天公司的创始人。那或者你羡慕钦佩像德国的前总理默克尔这样的一个女士，她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这样的一个领导地位，他的决策能力。那也有可能你羡慕的人是基督徒，剑桥七杰、戴德生、马里逊，也可能是你曾经见过或牧养过你的牧者。你有没有发现哈，你的信仰已经影响了你的选择，就是在这个世界上你如何看待谁是最有智慧最有能力的人。我们现在一起来读经，我们读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八节至三十一节，虽然有点长哈，但是我觉得我们一起来读还是挺宝贵的，我们就大声来读哥林多前书十八节至三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弟兄们呐，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 神又使他成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好，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愿圣灵就来引领我们，带领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然后来归荣耀赞美你。你引领我们下面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二十四节那里曾经讲到，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所以这段经文最核心的思想是，十字架的基督是神的智慧和能力。这是我们今天信息的主题。我们先来看十字架的基督是神的智慧和能力。十字架的道理世人是看为愚拙的。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救主，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两天后他就复活了，死后又复活升天了。在耶稣的那个年代哈，人们同样的不相信。那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他们根本不信。那犹太人盼望的弥赛亚是立即可以做王，打败罗马人，打败周围的强敌，然后使犹太民族呢再次回到复兴的顶峰，像所罗门那样再次强大起来。所以可以说他们是很实用的。耶稣的确复活了，也医好了一些人，但是这些同他们有什么关系呢？荣耀进入圣城的耶稣，他没有去做王，他却直奔十字架。这样的弥赛亚让他们彻底失望，他们是不能接受的。他们不明白弥赛亚为什么必须先受苦受死才能得荣耀，他们不明白神的心意是要万民听闻福音，然后天国才来到。那希腊人呢，则沉浸在这样的一个推理的哲学里，他们尊崇卓越的思想家，所以我们知道很多以往的那些思想家，所以他们在他们自己的文化山巅上哈，他们轻蔑一切不懂轻浮智慧的人，所有的这些人他们都视为蛮族，所以他们的智慧呢也往往沦为无意义的虚谈诡辩。在使徒行传十七章情那里哈，讲到他们只讲新闻说说听听，保罗讲完了，他们就只讲新闻说说听听，作为一个娱乐。而基督徒的福音呢，既没有奥秘的推理，过于简单。在那个时代哈，哥林多城市是一个繁华的城市，是一个重要的商贸中心。我们可以想象哈，像现代的香港、纽约、上海这样的大的城市。而哥林多的信徒哈，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外邦人，小部分是犹太人。然后你就可以想象哈，在这一个繁华、这个经济也高度发达、人们富裕的这样的一个城市，这里边保罗也曾讲过哈，哥伦多是一个充满知识，他们很有知识，所以那里是充满了教师和哲学家的城市。在他们看来，他们并不缺少智慧，因为他们这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成功的地方，他们在那地方他们已经实现了哥伦多梦，像美国梦、中国梦，他们在那里已经实现了他们的哥伦多梦。所以二十三节讲到，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所以在世人的眼里哈，更是在哥伦多这个地区的人的眼里哈，基督徒的信仰既谈不上是高雅的哲学，也没有丝毫的现实能力。所以可以说世人都拒绝这样为钉十字架的弥赛亚。那神为什么还使用此方法呢？这里讲到，因为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那实际上哈，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他们已经拒绝了神，所以神就换了一种方式，用世人看作愚拙的道理来拯救世人。所以二十三节说，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那个令人羞辱的十字架。 在那上面被钉死的基督。那我们从这段经，从这个节经文，我们就看到哈，神的一个目标就是要惩治骄傲人。那些自以为有智慧的人，他们太骄傲了，所以神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那人的堕落呢，就是要得到自己的智慧，不以神的智慧为智慧。所以这就是分别善恶树的这样的一个含义。人类以为依靠自己的智慧就可以拯救自己，但是呢，他们却与救恩失之交臂。但是神也满了怜悯，他并没有放弃，他让世人可以得到拯救。他用的方式是这样的，不是谁最聪明，谁的考试分数最高，谁最有才能，谁的教育最高，谁的刻苦和努力付出的最多，谁是奇才才可以得救。不是的，保罗讲这段经文与能力和智慧连在一起，因为世人推崇的就是智慧和能力。但是我们看神使用的方法是，不论你是软弱的还是有能力的，不论你是愚拙的还是有智慧的，每一个人在神的救恩面前都在一个起跑线上，没有谁比谁更好，没有谁比谁更有资格更有优势。神实在是打破了弱势群体和精英的划分，在福音面前神给予了每个人相同的机会，大家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都不能靠自己的能力，都不能靠自己的智慧，必须回转向小孩子，才能接受这份救恩的礼物。亲爱的朋友，如果你今天来到我们这里，你在寻求这个福音，不是不让你使用智慧，你可以使用你自己的智慧，但是最终你必须，你的理性必须降服，你要摆上你的信心，才可以看到整个福音的奥秘，你才可以领受神的恩典。并且特别的哈，神还没有完，神要使用这个世界上最没有能力和智慧的人，显明他的智慧和能力。说27节讲到，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所以神甚至更怜悯这个世界弱势的群体。我们这里的大多数人是这个世界上的智慧、能力和尊贵都不多的人，在世人看来我们是愚拙的，不是聪明人。所以世人常说哈，那些来到教会的人，他们都是受到人生受到许多痛苦，他们是没有出路了，他们才来到教会。甚至在我没信主之前，我们都是这样看待的。但是神就是拣选了这样一些人，在27、28节中反复出现了拣选一词，所以那里强调了神的恩典和怜悯。我们可以信是因为神定义要在这个世上看为最无助轻重的人身上显出他的大能。所以我们看到神的计划，看到神拣选了世界上认为愚拙和软弱的人，并且神实在拣选了世上真正愚拙和软弱的人。你认为你是愚拙和软弱的人吗？这个问题可能我们要来好好思考。你真是认为你不是聪明人吗？你真是认为神的恩典临到你了吗？在网上有这么样的一个故事哈，来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耶稣拣选12个门徒是怎样的一个智慧哈。这里讲到哈，一个虚构的管理咨询公司给耶稣一份选门徒的评价报告。那这个报告呢，建议耶稣不要选择12个门徒中的11个。这封信的内容大致如下哈，他说：致约瑟的儿子木艺房公司拿勒撒城，自约旦管理顾问公司耶路撒冷。尊敬的先生，感谢你所提交的12人 简历，这些人即新组织管理岗位的人选。我们对这些人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不仅用计算机做了测试，而且组织心理学家和职业技能顾问对他们逐个进行了面试。我们的专业意见是，多数被提名人缺乏背景、教育和职业技能，他不适合你的企业在全世界扩展，他们缺乏团队概念，所以我们建议你继续寻找具有管理经验和能力的合适人选。西门彼得情绪极不稳定，容易失控，安德烈缺乏领袖素质，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约翰兄弟将个人利益置于公司之上，多马表现出多疑的态度，这会破坏士气。所以我们有责任通知你，马太已经被大耶路撒冷商业伦理监督局列入黑名单，亚拉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有激进的倾向，他们在狂照抑郁测试中得分最高。然而其中一位人选表现出最大的潜力，他能干多才，善于交往，有生意头脑，并且与高层人士有结交，他工作积极，野心勃勃，愿意负责，所以我们推荐加雷人由大为你的有力助手。其他人的材料都不够格，祝桑吉你诚挚的约旦管理顾问公司。你听了之后你有什么想法？其实我们读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十二个门徒中这十一个他们是何等的不够格，甚至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他们也是很拉胯的，但是神的大能就临到这些人。所以有人就说，他原可以集中力量在智慧的人身上或其他出色的人，但实际上他所招选的从世人的眼光来看是毫无可取的人，他的能力在最拙劣的素材上出现了神迹。所以神没有拣选一个大中华民族，神拣选了一个世界上最小的民族以色列，神没有拣选这个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帝王将相哲人高士，他先拣选了一般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不多的人。这些借着这些在世上微不足道毫无可取的人将福音传开，证明叫人在世界高升的智慧、能力、地位或道德都不能引往神的救恩。福音就是神的大能。大家仔细读完这段信息，是不是让我们再重新来思考福音？原先你可能明白，但是当我再次读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再次看到神的大能，再次看到我们当要如何来仰望他。说这样的信息呢，对哥林多的信徒是何等的警醒，敲打他们的警钟。他们甚至一个富裕的地方，他们有顶级的科技、金融和文化的熏陶，享受着福音的祝福，他们却生出骄傲和自夸，他们以为是靠着他们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找到了福音。但是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神的恩典临到了他们。然后不仅如此，三十节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在神的救恩面前，我们没有可以夸口的，我们唯有以基督夸口。并且更美的、最美的是，我们被赋予了新的智慧和能力，那就是基督。他成为我们的公义、圣洁、救赎。当我们同基督相连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有一个源泉，那里涌流出智慧、公义、圣洁的生命，并且带着能力。我们是这样的被呼召出来，荣耀他，然后让世人知道十字架的基督是神的能力和智慧。然后这个不比你停留在概念上，因为它成为我们的能力和智慧，它成为我们人生的经历。如何经历 神的大能，圣灵的大能。在哥林多前书一至四章哈，保罗都围绕着这个主题，所以他谈到几个方面的应用哈。他最先谈到的是圣灵的大能在福音的传讲，和我们借着圣灵的大能可以明白神的事。然后呢，他也讲到人如何看待领袖，人如何看待自己。然后他讲到神的工人如何确定自己的角色，我们如何成为一个门徒的培育者，如何来培育人。我们今天啊，主要在应用上我们来看到两点哈，一个是不以人夸口，一个是不以自己夸口。如会众如何看待领袖，然后人当如何看待自己。保罗论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在前面的经文我没有读哈，是因为教会有纷争。在一章十一节中讲到，因为哥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伯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在圣经新译本中哈啊，更直白哈，你们个人说我是保罗派的，我是亚伯罗派的，我是基法派的，我是基督派的。那教会的领袖哈是要人跟随的，效法的。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哈，保罗就是这样说哈，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然后林前四章十六节也讲到，所以我求你们效法我。但是这种效法哈，在林前四章六节讲到，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哥林多会众因为跟随不同的领袖哈，就彼此轻看和争斗。啊，保罗、亚伯罗、彼得三位都是非常棒的领袖。这个纷争呢，不是他们的本意，也丝毫不是他们领导的。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呢？彼得没有记载过参与哥林多教会的开拓和牧养，但是哥林多教会出现了彼得派，很有可能听闻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受洗的信徒后来来到哥林多教会。那当然，彼得是耶稣的大弟子，那最有名望的、名声的哈，那是耶稣带过的人。所以，如果你是经历五旬节的信徒，然后你现在来到哥林多，突然听见一个名不经传的宣教士保罗在那里开拓教会，今天是保罗在圣经是鼎鼎大名啊，在那时候还是名不经传。他在那里开拓教会，然后你能服下来吗？你会说，我可是亲自跟随彼得的，而彼得是跟随耶稣的。那里的人，他们如何能谦卑的来听保罗的教导呢？这可真是考验谦卑生命的时候。使徒行传十八章记载，保罗在哥林多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在那里建立了教会。随后呢，亚伯罗呢也来到哥林多。圣经中对亚伯罗的评价还在使徒行传十八章讲到，他生在亚历山大，是有学问的，最能讲解圣经。然后圣经中怎么对保罗的评价呢？在十章十节哈，保罗引用别人对他自己的评价说，他的信又沉重又厉害，极致见面却是其貌不扬，言语粗俗的。所以弟兄姐妹们，你们看到教会的领袖，他们都曾经在哥林多待过，他们的风格有很大的不同，保罗和亚伯罗，他们的相貌、言语、举止、风格。然后还别忘了，哥伦多教会是个富足的、充满教师和爵士家的地方。虽然保罗在那里开拓了哥伦多教会，但是他们可能认为亚伯罗更有智慧，更会传讲，保罗太严厉了，他毫不留情。所以有人就开始抵挡保罗。保罗、亚伯罗和彼得他们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他们都是神的工人，是神所使用的器皿，他们不是偶像，但是在那个时候却出现了粉丝，并且粉丝还打了起来。大家知道世界上最赚钱的行业是什么吗？媒体跟踪名人。我前段时间刚刚看过这么一个 YouTube， 在印度的狗仔队，他们拼上自己的生命，开着摩托车疯狂地追踪名人。短暂的时间，他们要照到很多的照片，然后借着各样的媒体发布出去，因为他们吸引大量的流量，然后他们就可以挣钱。为什么这个生意这么样的红火？因为这个时代的人，他们就是追踪名人，追踪他们认为这些人是世界上最有智慧、最有影响的人。他们这些人的言谈举止、生活方式，他们争相效法。这就是世界。然后对人来说，有人的地方就有党派，我们华人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所以对人来说这并不奇怪，但是对教会来说，这却是杀伤力极大。这不是教会的生活，也不是基督徒当有的生命。所以保罗就急了，在一章十三节，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保罗最担心的是基督的身体的合一，所以他讲到，难道有不同的基督吗？基督是一个，教会是他的身体，也必然是一个。基督徒被呼召出来，要进入到这个身体的合一。你发现哈，每本新约书信都会讲到合一的这个主题，也是因为人的骄傲在基督徒当中也会产生分裂。然后你看到我们周围的教会，甚至有名望的教会，也是这样的一个争斗分裂。所以你就知道合一这个重要的主题，甚至在这个事情没有发生之前，我们就要学习，我们就要了解神的心意。教会要不合一，那撒旦最快乐最高兴，那教会就没有能力见证耶稣基督，教会就没有爱的见证。他们就会说，嘿，看看教会吧，他们跟世人有什么两样？他们在那里也争斗，他们在那里也分裂，他们不彼此相爱。所以保罗知道这样的问题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哥林多前书他基本上花的前四章的章节来讲到这方面的主题。而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智慧和能力，他讲到更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当你来到教会，你来寻求什么？像犹太一样，要么看到相信这位神的实用性，要即刻的大能，或者像希腊人，然后听到你讲的充满智慧，或把我说服。那智慧的传讲理应是让人更明白福音，然后来到耶稣的脚前。但是呢，人们更倾向于要这传讲的智慧，而不是传讲的主。甚至我都有这样的一个倾向，看看每个人的讲道的方式，看看他引用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我想学这些东西，但是那个并不是最主要的。很多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我们看到能力的时候，我们就说，把这个医病赶鬼的能力赐给我，把这个使人信服的能力赐给我，我要学习你这种方式。然后当我们看到某人有智慧，我们说我要这种智慧，但是我们却不要拿智慧的主。所以人们就开始盲目的跟随领袖了。那我就是为这个人来到教会，跟随的焦点，来到教会的原因改变了。人羡慕的是人的智慧、能力和风格，而不是基督的智慧、能力和圣洁。我们可能只是在效法人的模样，而没有成为基督的门徒。然后最糟糕的是，当你发现领袖不完美的时候，你就大失所望，甚至离开了教会，要去再去寻求一个完美的领袖。当我作为牧者这几年当中，我也得罪过人，可能我的说话一不小心，他们发现这不是一个完美的领袖，他们就离开。所以这真是考验生命的时候，你看到的我后面的基督，还是你要追求一个完美的领袖？信徒来欣赏和喜爱引导他们的人是应当的， 但是喜爱某一个领袖以致反对另一个人的时候，就越出正轨了。如果会众把对基督的尊崇和热情用在教会的领袖的身上，并且为此彼此自夸和争执，这就是人的骄傲，这更是问题的所在。我们教会应该没有这样的问题吧？愿我们的人每个的心里都越过每一个执事、每一个长老、每一个基督、每一个这样的一个牧者，来看到基督，知道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作为一个老基督徒哈，我是知道这种杀伤力的。且不要说纷争，如果你贵重那个、轻看那个、特别的欣赏某一位讲员，他的讲道你会全盘接受，然后呢，你所轻看的讲员你一点也听不进去，最终最难过的就是你自己。你来到教会没有收获，你常常带着气愤，你把自己放在一个裁判者的位置，然后最终你进入一个自我的牢笼。我的一位老师哈，是位资深的宣教师和牧师，所以他常去不同的教会去传讲，然后他也去观摩，他发现自己就有这种倾向，所以圣灵就提醒他，他自己要把自己放在何等的位置。他在开始谦卑的听到，这样他就非常有得着。对于我们老一个基督徒来说，我并不觉得这个很容易，因为我们是太多的明白圣经，我们首先判断的是你讲的对不对，牧师你讲的好不好。但是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这样式的，我们就可能得到的非常非常的少。即使一个没有名望的讲员讲的磕磕巴巴，当你有个敬畏神的心，你在他的面前你仍然应该大有得着。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一节哈，就再次讲到，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们需要效法人，但是我们的目标却是基督。你们来笑话我哈，然后来欣赏我是很开心，但是对我来说也是个试探，对麦牧师来说也是个试探，对我们每个领袖都是一个试探。我们努力的谦卑，不彰显我们自己，然后让你们看到我们后面的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只能做我们自己的 part， 你们的部分要借着神的话语来提醒你们，来更新你们。所以这是第一个应用，不以人夸口，会众当如何来看待领袖。然后下面我讲，不以自己夸口，人应当如何的正确看待自己。所以这里涉及到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自己。如果你是这个世界的成功人士和智慧人士，这样的信息对你的帮助有多大？那刚遇到保罗的说法，说在哥林多教会哈，是那些有智慧的、有能力的不多，都是一些愚拙的人。那的确有些成功和智慧的人士。那我就感觉哈，在我们教会哈，好像比哥林多教会还更强些。我们有更多的智慧和成功的人士，因为我们华人的传统，我们就是很勤劳。然后我们这一代来的人都是受过高等教育，所以我们很容易的就在美国的扎根，然后取得一个很好的生活的环境。所以在世人的眼里，甚至在我们的眼里，我们绝对认为我们是一个成功和智慧的人士。刚来到美国，很快工作，那时可能就过了两年哈，然后就买了 single house。如果住在深圳，如果住在北京、上海，你就不要想象，你在工作两年，你就能买房，就能买房子。然后很快有了两部车，家里有漂亮的小区，又有湖景。有个从大陆来的同学就来看我哈，在哈尔滨的啊，在妈咪开车去，然后把他邀请到家里，跟他交流很开心哈。但是心里哈就说，哎，看看我的生活的环境，我才来美国没有几年，又大的房子、湖景，又有两部车，那我们的老大已经生出来，你看。我的生活多成功啊，然后我就心里的希望，那时候想，你把我的照片都回去给同学传播传播，你就能看到我是一个何等样的成功人士，你就看到我的心里哈，那时候真是这样的骄傲，真是这样的骄傲。今天啊，我们这里的人哈，经过20年多数之后哈，你们比我拥有的 那时候拥有的更多更好。我们很多人是不是都很自豪？但是信主这么多年后，在今天，这还是你夸口的资本吗？这应该不是你夸口的资本。如果你是这个世界的弱势群体，你不认为你是这个世界的聪明人，这个信息的对你的帮助是什么呢？这个弱势群体也适用于我。在大学的时候，大家知道人叫我什么吗？我应该给大家讲过，人叫我老周。你知道老周是什么含义吗？那就是老实人。哎呀，你太老实了。所以在世人的眼光和周围同学的眼光，你就是没有能力也不聪明。所以我就很不甘心的哈，我就想我怎么学点这个聪明呢哈，学点手段呢，让人看到我的厉害处事的手段。你说那时候我是心里很不平衡的。所以我想让你看到人的矛盾体哈，一方面个人有自己的骄傲，哎，另一方面又有自己的自卑，甚至今天我们还混杂在一起，我们常常辨别不清，我们一会儿骄傲一会儿自卑自怜，如此的飘忽不定，充满了内心的挣扎和矛盾。曾经的我其实不知道我当成为何等样的人。以何为我的夸口？信主之后随之成长，我发现我正是这个世界上最愚拙的、最软弱的、那没有的、那没有智慧的、无能力之人。我希望你今天也这样来看待你自己，即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很成功，但是最最重要的是，现在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和能力，我们的人生有了明确的方向，不再飘忽不定。不是一会儿觉得是我是 big guy 我很棒，不是一会儿就觉得 I'm nothing 我什么都不是。我们的谦卑、忍耐、劳苦，甚至受人欺负、别人议论，我都不会再觉得我是那个无能为力的老实人，而是为着基督的缘故，我甘心来这样做，所以我的心就安定下来。我现在住在这个 manufactured home 简易房屋哈，那这个也不是我夸口的资本。就像腓立比书四章十一节讲到，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所以最重要的不是你富有还是不富有，你有大房子还是没有大房子，你在社会上有成就还是没有成就，无论什么境况你都可以知足。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也拥有基督为感恩，我也拥有基督为他我的力量，并且我要凡事为着主来做。作为一个服侍的人哈，不论你在教会是什么样的角色，你都会招人议论。那我们每个人都不喜欢被人议论，是不是？但是你只要服侍人就免不了的，除非你不服侍人，并且你服侍的人常常是需要被服侍的人，是那些生命刚刚成长的人，没有你属灵生命成熟的人。在格林多前书四章三节讲到，当你被人论断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保罗是这样说的，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因为保罗对自己有个正确的看待，他知道他是没有智慧和能力的人，但是神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智慧和能力，所以他的心就是这样的安静。所以在加勒太书六章十七节讲到，从今以后人就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保罗在他服侍的人生中受到非常多的攻击，非常多的搅扰，就是在哥林多教会这个时刻，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也受到很多的批评，但是这些搅扰都不能冲过由石头飘向平静的大海，只会有微小和短暂的涟漪，不能撼动大海的平静。因为保罗安稳在基督里，无论是这个世界的价值观、风俗，还是你周围的闲言碎语，还是艰难的环境，都不能挪走你在基督里的这个新的身份。 你不需要判断自己是聪明还是愚笨，也不需要别人来告诉你这个答案，但是你自己必须与基督相连，让基督成为你人生的智慧和能力，你只需要对基督忠心就好，他必然会带领你在人生的各个方面有智慧和能力。那我们被呼召出来，就是进入这样的身份，拥有从神而来的智慧和能力，是不是？这太棒了。我说你们是异族人，我也是异族人，这并没有打击我们的信心，对不对？因为我们的信心转移方向了，不再在我们的身上，而是在耶稣基督，他重新赋予我们的智慧能力。所以我们仍是大有信心。所以一章三十一节他就说，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然后在三章二十节有一个更美的结尾，所以无论谁都不可拿人夸口，因为万有全是你们的，或保罗或亚波罗或基法或世界或生或死或现今的事或将来的事，全是你们的，并且你们是属基督的，基督又是属神的。你不要再拿自己夸口了，你也不需要拿领袖夸口，因为不单是你自己所有的，所有的传道人，甚至万有，神都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拥有了基督，我们就拥有了一切。你何必为那一点点的向人夸口呢？为着自己的一点点，或者为着领袖的一点点向人夸口呢？基督就是万有，我们在他里边已经得了万有，他已经把万物已经白白的赐给我们了。所以这今天就是我们的好消息，这今天就是神的智慧和大能。那我们要高举谁的话，那就是高举基督吧，来让我们来仰望和跟随他吧。我们不缺乏智慧能力，我们知道如何正确的看待自己，也如何正确的看待领袖。我们都是神的工作，我们是神所使用的器皿。我们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宝贵的信息，在这个末世那充满了艰难，主啊，让我们再次持守你的智慧和能力，知道你的大能临到我们，也让我们经历这样的大能，来为你做荣耀的见证，赞美你何等奇妙的给予。主啊，你竟是这样的来拣选了我们，并不是我们靠着自己可能可以做什么，而是你的恩典临到了我们。所以我们今天更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来赞美你，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的智慧和能力，你亲自来帮助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主啊，帮我在生活中面对各样的难处，你也特别的来帮助我们这里的福音朋友。我们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认识你，但是主啊，你要我们相信，谦卑的像小孩子来接受你给我们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福音的礼物。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主啊，愿我们完全的得到你的智慧和能力，并且以基督为我们的智慧和能力。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曾牧师的正道信息。是的，十字。